困惑，就是求究竟，明白我意思吧？可以这么讲吗？
可以。
那我当时的这个，我在修道院当时问了一个我的那个神师，就是一个比利时人，我叫火神父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人死人这个上了天堂之后，与圣子在一起，与神在一起，永生。那么永生这个东西啊，怎么能理解得了呢？那么天天干啥呢？是读书啊，还是写字啊，还是玩啊，还是怎么样？我说那不得够吗？咋还不够啊？就是天天让你吃红烧肉你也不行啊。然后那个神父说，与圣父在一起，与神在一起，那怎么能够那什么呢？那就没法想象了。那我也就说了，你看啊，他所有的这个经文也好，经典也好，所有的一切的东西，一旦描绘到究竟处，就不说了。就像童话故事了，什么叫童话故事啊？历经了千难万险，大家都在写，等到公主和王子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就最后就一句话：从此公子与王子王呃公主与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句号。那他再往下写，幸福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？王成，你跟我说幸福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吃喝拉撒睡了，俩人就好，怎么形容？那这还不是我要主旨表达的。那么，你所要表达的是什么？你说丑处地也好，虚极天也好，是什么样的所在？是怎么样，最后怎么样过渡的？人如何来，如何去，如何走，如何生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，不就是要追求这个究竟吗？是这意思吧？
差不多80%，
对吧？就这点意思，就这个意思嘛。那么我现在跟你讲，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知道离大道有多远吗？这个东西在佛家当中称之为执，在道家称为迷津，在我们天罡顿称之为什么？净海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就是如果从哲学的层面来讲，你问的这个问题没有意义。为啥？知道为啥吗？
不知道。
因为超出了人类的概念范围。你所有的，比方说他现在用虚极天来形容某种事物，来用丑处地来形容某种事物，丑处地、虚荣天都是在修辞学上的叫概念，在哲学上的叫概念。那么他无法用其他的概念来什么来修正或描述这个概念。你不可能所有的绳索，比方说你说我有一个绳索系在天上不掉下来，那么你说为什么它不掉下来？能听到吗？
能听到。
那你说因为我的绳索足够多呀，所以说它就不够掉下来，一环扣一环，它无数个环，它在天上都是掉不下来的，那你不讲理啊。它终究得有一个钩子勾在那儿，那么它得有一个终极概念，明白我意思吧？
那这个师傅大概知道说的这个意思，但是这个问题还是……
那现在，那我现在，
如果是这样讲的话，道佛的话，我都可以说我也没有看到，对吧？
那我现在如果说不是，如果说我们天罡奇门遁甲的话，我们天罡遁的话，如果说就到此为止了，如果就到此为止了的话，那么我们与其他的也没什么意思，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了。那么我们有没有答案呢？我们有答案的，你没有细看。我们的答案在哪里？我们的答案在这里。佛家也好，道家也好，是这什么所有的什么伊斯兰呢，天主道、天主啊什么，最后天主教呢用一个天，所有的基督教用一个天堂解决问题了，就到那儿，到此为止了，无限到此为止。 道家呢以这个飞升，以这个世界不那个这个叫
羽化飞升，
羽化飞升四海八荒做结束了，对吧？佛家呢以这个圆，以佛家我们不说了吧，佛家在什么地儿？
红光
啊，什么
红光？
哎，涅槃也好，红光也好，这个佛那个觉者也好，等等等等，正就那个正果也好啊，等等等等，我们不说了。那么这些东西全是概念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
明白一半。
对，它全是概念，因为如果再解释，它只能再创造其他的概念来覆盖这个概念，明白我意思吧？它永远是在要覆盖，没有办法了。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奇门遁甲，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奇门遁甲是什么样，别人家奇门遁甲可能不涉及这个事物的来龙去脉。那么我们天罡遁呢，显然是涉及的。我今天我就给你讲一下，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理解。天罡遁的四正中天，开始的是寄语篇，最后是不是四正中天啊？那我问你一下，四圣宗天最后的结语是什么？
你说歌诀上面的结语是吗？
对，四圣宗天的结尾，就是整部科氏歌的结尾是什么？
人王定价了以后，这个宇宙就不存在了。
我说的是歌诀，知道吗？
不知道。
那你这个，所以说你对歌诀的理解非常浅啊，非常浅。最后的这个，他说浮云朵朵的，浮云流射朵朵翔啊，然后天上天下上天下的一绝对啊，鬼神仙佛鬼神俱伏为，那么这个绝对是什么写的呢？这一副对联是什么写的呢？亦无极而有道，是万物一阴阳，千变万化，俱系无疑，亦无限。而有相，是人生于六爻，错综复杂，万亿无头。有印象吗？
这个有印象。
你去看科氏歌吧，你这个就是咱俩目前还不在一个平台上啊。我现在再跟你继续说，他最后了，他为什么说这副对联是仙佛鬼符俱伏为，所有东西都伏，天上降了一个这个绝对，然后他把这个。最后降完这个绝对的时候，这个天门就哐就完成了，就关了，科氏就死，就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科氏就死了。他写完这个歌诀落笔，科氏就死了。这是他最后的影像，就留给在他生命当中，他这个到了天界走这一圈，然后留下这看到这一个绝对，就是整个的法传结束，整个的科氏歌结束了，科氏歌到四正中天这副对联就结束了。那么这副对联写的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，亦无极而有限而有相，亦无极而有道，是万物于阴阳，千变万化，俱系无疑。那千变万化，俱系无疑，亦无限却有相，是人生于六爻，错综复杂，万亿无头。两个都说明了一个什么？亦。那么你说这个世界终极的真理是什么？我就告诉你了，是意。意是什么？意是欠起变化。所有不符合这个道理的，就是这个某一个事物不再变化了，那就是死亡。我就告诉你。
对，这一点我从歌诀当中我自己的意义当中已经证出来了，各位。
那也就是说，世界的终极，世界的究竟是什么样子？世界的究竟就是变化。只要你能，只要咱俩在谈世界这个概念，就是变化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，永远都在变化。就是你别想定位，你别想一劳永逸的去解决某一个问题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学的奇门遁甲这点道理不懂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说你想找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论说，一个论点，一个观念能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，那只懒人才能干的事情，就是你得信一个教。 然后有这个教义呢是由别人教你啊，这个世界怎么来的，这个世界到最后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呢你傻乎乎去信，解决你的问题了。
我也不会信那种。
这个就是你这，如果说你就说你这是什么，为什么这么多有人信，这是宗教的原因，为什么？因为简单啊，我不需要琢磨了，他们都告诉我了，就这个样子啊，然后笃信就可以了，多简单呢，不需要思辨，
不需要思辨。那这种不是，这种是傻的吗？这种
迷信吗？我跟你这么讲、
啊、
那不要说什么什么宗教信仰什么什么，什么叫宗教信仰，你告诉我，那世界上哪有什么东西一成不变呢？你告诉我了，一个教义可以一成不变，你胡说八道吗？看到我们的四圣了吗？我们四圣是在不断变化的，是根据时和位在不断变化的。什么是正啊？在某一时某一刻某一下，今天我干这样的事情是对的，是正的，明天我再去换一个时段去干这样的事情就是不对的，那就不正了。我要另一种姿态去干，这才叫正。四圣在不断的修正自己，不断的修正，根据时与位的变化再去正。我们的四圣非常的复杂，那你说永远做一个好人就是正，不是奇门遁甲，不是我们的奇门遁甲。
这个你讲的理解到了，最初的时候我也理解哦，自身有一大部分是仁义礼智信，我现在觉得这个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，一小部分也不能说是不包括，一小部分啊、
嗯，有些话我们不能明说而已。那也说，你说我二十四孝的话，你说卧病求理，买子奉母，那是正吗？
这个是很难讲的一个哲学的这个看怎么样一个理解。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如果说是一小部分，我也不完全认同哦，只能说是，那咱们想一下，就是说袁克师还有祖师爷袁天罡到师傅您的传承，对吧哈、哦、我们是一个，我认为每一个人可能都每一个人当过爹当过儿子，我这样想啊、哦。但是我们从生下来那个情感、那个社会关系、那个价值关系，这几十年来，你就得要孝顺父母，就是说尊敬师长，对吧？孝顺父母。然后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大爱，就是佛家的那个大爱，他这个怎样讲啊？就像师父您我之间没有血缘关系。但是另外一种的类似于这种，只不过说是，那你说整个人类华夏的民族，对吧，我们现在用的汉字，我们现在能语言沟通，第一个人又是谁？实际上真正想的再多一点的话，那真的是会有大爱产生。但是大爱必须就是还得要有，得要修啊，修这个心。欲望的心，心照的心。
我们所说的这个孝啊，我们所说的这个孝，孝道也好，仁义礼智信也好，这个是从在儒家上的话，我们全都要辩证。我们所有的东西，世界上万事万物进入奇门遁甲，进入我们的袁天罡奇门遁甲，都要辩证。因为我们，你看我们的奇门遁甲的盘面是四正，它就要掂量掂量。我们的奇门遁甲叫称骨法，说白了叫称骨法，人的命要称一称，天地都可以称，那么价值观念更要称一称。我要称称你几斤几两，不过我的秤我是不干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天罡遁的人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是一个大生意人。我们拿一杆秤，所有的东西我都要称，我要称一称你的情义，我要称一称你的取用，我要称一称天地的重量，我们厉害了。我还要称称什么？我还要称称你的价值观念的重量。你休想拿一个价值观念来忽悠我，门都没有。我要称，我要用四圣这杆秤去称你， 想忽悠我们啊，那太难了。
就您说的这个称，我你看我解释的对不对啊？也就是上面的神将穿衣、车马的这些东西遇到的望向修球。
还有一个价值观念，从历史上，为什么我现在在讲历史？整个一个历史的人文脉络，我们通过这个历史什么？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衰啊！我用历史来成你的价值观，对不对？正不正？好不好？适不适合我？一成就明白了。所以说你。我们叫有说借我一双法眼，什么叫法眼啊？
什么叫法？
我有方法，我的眼睛是有方法的。什么叫方法呀、啊？方术、称呼法。你以为你的仁义礼智信你拿出来就好用啊？你仁义礼智信那叫价值观。
信的这个价值观，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，也只是一个我认为就是说一个鸡汤的东西。
你战国时代的仁义礼智信，和清朝时代、民国时代的仁义礼智信能一样吗？和现在的能一样吗？和以后的能一样吗？和此时此刻咱俩谈的能一样吗？
嗯。
那么你拿战国的东西来现在来要求我们，当此时此刻当下的能行吗？什么叫刻舟求剑呢？说的不就是这样的人吗？说你没事你待着没事你给我出来讲国学，你懂什么叫国学吗？你懂这个国学两个字代表的含义吗？你懂吗？你知道吗？没事你讲口语，你没事你要讲一讲论语，讲一讲孔子，你懂什么是孔子吗？你懂论语讲了什么吗？
前两天我在一个节目里面看到了，也是一个名人吧，讲这个，好像说是就说的一个告密的事情，说历朝历代从古到今都没有过这样的。哎呀，我就在笑了，因为我看了师傅那个时候的视频，武则天那个时候不就盛行这个事吗？对不对？那种情况的话，等于说，那就是说的这个夜郎自大了。那是师傅不讲，我们也不懂啊。当时就说是在那种情况下。生成的那种社会风气造成的这种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高能高到多少也无所谓，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克斯哥都没有读太多歌诀，那里面我一直就是慢慢来嘛，我都感觉的是真的是受益匪浅。
对，我看你且得慢慢来呢，因为现在你对这个歌诀很生疏，就是我提的这个东西你很生疏，
很生疏，对。
然后呢，然后王彤，我觉得你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，你能成大奖。
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，师傅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这个我以前提过，就是过度的问题。因为你再怎么样好，有的东西我一想，我确实我一想的已经很好，在某些方面确实是和克斯哥，不说我佛与这个克斯哥里面我都能找到相通点，在一想当中，但是你就还得回到平面啊，不是那个盘面上，4-2，不是说这个赌博，就是4-2，你还得回到这个，好像这种机会啊，这个机会我一直在找你知道吗？一直就是下不了这个心，什么时候开始？我想得先把这个本书，然后就是说，师傅到时候您给有机会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天罡不走一走，啊，那行，你肯定。你在看其他歌曲的时候一定有东西出来，一定有，对吧？那师傅您说的居然都不知道信什么的话，那个这样说我不信呀、啊、没有人骗得了我，对吧？好，
你自己，
我不信你这个东西，
对，你自己走一下就知道了，自己走一下就知道了。
哎，就说这个意思。那我要头一阵，哎，那我当时我跟他3天我睡不着觉，我就又回过头来想这个问题。
所以说他这个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术法里面有一句话嘛，叫以术正法，以法正道，以道正观。他留下了一个整套的一个体系，就告诉你这个术法要告诉你，就要正他这个道观。如果你说术法有的话，那他的道观就正确。所以说他最后啊， 他留下来就是其实他的精髓是道观，就是这个告诉你这个怎么运作的，怕你搞不清楚啊，怕你不明白，所以说留一套术法去正他，就这点事儿。
所以我现在的矛盾点就在这里呢，我还不知道怎么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样出手这个问题的。
你这个天罡盾的话，天罡盾的话，祝由的话，天罡步的话，你得见面。今天大会过来吧。
这个我不急，这个我不急，我就说是正盘面。正盘面你如何打开第一张，就是说打开，
你最简单
开了第一枪。
我跟你讲，所有打开盘面的。所有在盘面上能得能有所得的，彭大伟也好啊，新生也好啊，振
逢也好
啊，任何在这个盘面上有所成就的，与客室又都有紧密的联系。我就跟你讲这句话你就明白，真的。
这个意思就是说是，七，十七。大概有点这个味道吧。
对，还有一个就是你隔绝看得少，你跟他的联系不够，就你不懂他在说什么。我为啥说所有人来学的话说框先发你3000元，你先看着，为什么？了解柯师这个人。你不能说柯师已经不在了，我还学他，我还研究他干啥？那不对。柯师哥怎么不在了？你在读柯师哥的，在读柯师哥的时候，就是柯师说的话。
就是柯师说的话。
柯师怎么不在了？
师傅，这一点我在近2个月已经体会到一半，50%。
是吧？
什么叫做不是？电脑里面游戏的人物，我们在玩电脑，他能知道我们吗？是以另外一种形态，是以另外一种形态。
对。你不能说
没法说，
对你绝对是，你我跟你说，你找不到北或者怎么样，就是你跟柯师的联系不深，就是你没研究他，你不懂，你不知道柯师是谁，你也不知道柯师写这些话是怎么回事，是对你讲的，他有一种深层度、很深度的一个契合，你没得到，在你看来还是文字，就那7个字组合起来的文字，和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没啥区别。和那个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，差不多。那不行。
那就是说现在。
那我现在问你吧。我现在问你吧。你一个孤儿找了一辈子父母，有一天你突然就找到了，而且呢人家告诉你了，这个父母1400年前生活在1400年前给你留了一封家书，就专门留给你的，你拿过来什么心情？
这个心情没法说呀，
只留给你，只写给你王彤这个，而且你咱们这个父母什么样到什么程度呢？这封家书写了一辈子，写了2000多言啊，2万多言，就留给你，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手段递到你手里了，你看到了，你去读这封家书，那你有这种感觉了，那差不多了，不是文学作品，家书。
又得一点，师傅。
那你要是
慢慢，
然后人家说了吗？这份家书里面藏着这个宝库，参透了，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。你又是什么样的心情？
这
个、就跟那个海盗船的破译密码似的，给你个海盗图，现在你破译了这个海盗，这个阿里巴巴一叫，全海盗所有的东西全你的。什么样的心情去读？一封家书啊，一个人呢，从年轻气盛啊，从这个年少得家传，一直写到叫做什么，好似银手星已沉呐，银似皓首星已沉呐， 持你之声不可闻，一直写到那个时候，从同盟写到持你之声不可闻，写了多少年？现在让你王彤吧，就你给你儿子写一封信，给你的后代写一封信，来，是我让你写，你一年你都坚持不了。
对，
我让你一个月写一封，要求一每封500字，不高吧？你能坚持几个月？
几个月？以现在的心境是不行。
你看这位老人呢？这位老人到什么程度？2万言啊！也就是说，从他出生开始，每一天写一言，日夜不坠写出来的，想想什么概念呢？这么一个繁杂的体系，就这么简单，人家轻轻松松就给你写完了，写了一辈子，反正写的到那时候，你看那个宿命，写的也是鸡头白脸的，反正。也是鸡头白脸，但最后呢，三分里面给得着了。
等一下，我跟他师傅聊一天，门关上。
行了，那让你出去玩去了，差不多了，出去玩。
没事，师傅再跟你聊一下，如果不耽误您的话。
你看一下是这样的，就是你为什么不得？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文艺作品，说师傅给我一段学习材料，一段内部材料。然后一说，
哎，师傅，我从来第一次的入师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没有内部材料，只不过说实话，咱不得不承认，就是一个机缘。他们早期就肯定得着了，这个得到的呢，就是你那种对吧？啊，这个后面没办法，
这个没办法。
但是是一样公平的，这要看你。自己的那个了，我们稍微欠缺得一点，可能就是，哎，这还是一个缘吧，对吧，师傅？并不是说我们得不到，也并不是说他们前面里面就能得到多少，到最后的时候，我认为，到最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讲过，就是说是平衡的，找一个平衡点。平衡点太重要了，这一点最高的那个层次，您说的那个近海天，也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突破得了。但是现在不能想，只能从那到时候五本书开始。
实际上困顿外连大元县，困于恶逢近海天。恶逢是什么？恶逢是甲呀。甲是什么？甲是我呀。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困在那儿，不是你王彤一个，芸芸众生啊！
芸芸众生，
那就得需要什么？需要一个柔罩来怒触不周山。你不重建你的价值世界观是不行的。
这个前两天我又领悟到您说的那个不破不立的，领悟到30%不破不立的内在的一种感觉，我没有办法讲，
是吧？
不破不立的这个东西，我这个价值观，我16岁开始的时候，混混沌沌的，就觉得人要做好事，反正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想就是烧点香啊，求家里平安，或者是求财，人都这样，对吧？哈，慢慢的，包括到现在，实际上。哎呀，我就觉得咱们克斯哥的这个东西呢，咱们不能贬低佛，但是克斯哥的这个绝对不比，或者这样讲，实际上他们是一家，怎么样讲的都是讲的一个道。哎呀，是说不出来这种感觉。
天罡顿上会三家呀，
嗯，
如是道啊。有两句歌诀你还记得吗？恍若春风会桃花，
未知来电。
喂，
好，